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11月4号到11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瑞典政要关注新唐人欧卫事件开庭。作者：瑞典大法弟子。2009年11月5号，法国巴黎商业法庭就欧卫公司于去年6月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对华播放信号的案件开庭。当天，瑞典多位政要声援新唐人，并批评欧卫不遵守言论自由的公约。法轮功社团获密苏里大学游行双项冠军。作者：密苏里大法弟子。即在去年返校节中，法轮大法社团获得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学生社团第一名之后，今年法轮大法社团再度参加该游行，在三项评比中获得了花车和步行双项第一。天国乐团首次室内演出，双颜辉煌，震撼日本观众。一色中国古装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8号堂堂登上日本首都圈的埼玉市民音乐节，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法轮圣王、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佛恩圣乐等曲目，庄严辉煌的乐曲震撼现场观众。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古风悠悠，学生祝老师破镜重圆。作者：陆贞。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状元徐溥官职是翰林院修撰，他为人诚实善良。徐溥本是江苏人，他在未显贵之前，有一次在战乱中与新婚的妻子失散，徐溥流落到江西，在一户富有的绅士家里收徒执教。他学问渊博，文明远播，重学的门徒很多。有一次，徐溥的一位弟子新婚，徐溥和几位朋友前往庆贺，弟子就在新房里招待徐溥等人。同去的人都高高兴兴在酒桌上猜拳行令，开怀畅饮，唯有徐溥愁容满面，一口酒也没喝，出门后泪流满面。同去的人感到奇怪，便问徐溥：你这是为什么？徐溥说：刚才我看到新娘很像我的妻子，我这是触貌伤情。同去的一位朋友连忙转身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新郎徐溥的弟子。新郎也觉得有些蹊跷，就进一步询问新娘的身世。新娘答道：妾身本是江苏某县人，原来的丈夫姓徐，名叫徐溥，因战乱与丈夫走失，不知丈夫的死活和去向。当时妾身年纪还小，被一位长者救护，认作义女，所以今天才嫁到你家。新郎听了大吃一惊，连忙禀报自己的父母和女方的兄长，说：这真是老天的安排，幸亏我们还没正式入洞房，不然我将成为天地间的罪人了。这位新郎当即去把自己的老师徐溥再请回家来，并把所有的结婚物品都送给了老师，使徐溥夫妇当晚就在新房中重饮了交杯酒。是据清代励志重谈。
张孝基任旧还才，作者：无名。 宋代许昌有个叫张孝基的读书人，娶了同乡妇人的女儿，妇人只有一个儿子，却不务正业，被妇人赶出家门，妇人也生了重病，临终时将家财全部托付给张孝基。妇人死后，张孝基像亲生儿子一样为妇人操办了后事。过了很久，张孝基遇到妇人的儿子在路边讨饭，张孝基于心不忍，问他：你愿意在菜园浇肥吗？妇人儿子回答说：如果能得到给菜园浇肥的工作，有口饭吃，那我是多么幸运啊。张孝基就让他给菜园浇肥，妇人的儿子渐渐改掉了恶习，开始自食其力。张孝基看到了他的变化，又问他：你愿意管账吗？妇人儿子回答说：我得到给菜园浇肥的工作已经喜出望外，何况管账呢？我又是多么幸运啊。张孝基就让他管账，妇人儿子兢兢业业，没有其他过错。张孝基慢慢地观察他，知道了他能够改过自新，不再故态复萌，就把他父亲托付的财产全部归还给了他。从此妇人儿子洗心革面，勤俭持家，成了乡里为人称道的好人。没过几年，张孝基去世了，他的几个朋友游览嵩山时，忽然看到军旗人马漫山遍野而来，好像是主宰一方的封疆大臣经过。朋友们偷偷地看，独乘一车的大官竟然是张孝基，不由得又惊又喜，上前作揖叙旧，询问他何以这样荣耀。张孝基说：我因为还财的事被上帝任命为此山的主宰。说完了，人和车马随从都不见了。张孝基的故事从此流传下来，后人作诗赞颂：还财阴德庆流长，千古名传一杆香，多少敬才输骨肉，因之无面向嵩山。张孝基的故事让人感慨良多。当今社会世风日下，唯利是图，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被视为天经地义，安贫乐道反而被视为傻子、平庸和虚伪。许多人渴求一夜暴富，为了赚钱，为了争夺钱，什么事都敢干。熟人可以横宰，孩子可以坑害，好人可以镇压，器官可以倒卖，法律可以践踏，良心可以出卖。坚守真善忍道德标准，不求名利，只求心灵升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浊世洪流中如同张孝基一样，显得是多么的可贵。有人可能会问，法轮功这么好，中共为什么一定要镇压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今社会谁是挥霍腐化的最大群体，谁是纵情声色的最大群体，谁是子孙既得利益最多的群体？不就是自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吗？不就是中共这个群体日日夜夜的所作所为，在带动着全社会向前看，道德急速下滑吗？不就是中共最邪吗？法轮功练的人一多，人们有了对比，那中共自己给自己脸上贴的伪光正能不掉吗？正邪不两立，邪的能不对正的又妒又恨又怕，邪的又能大打出手吗？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却因为坚持善良而蒙受了中共十年的残酷迫害，人类的道德底线又何在呢？人们真的不能再随着中共这个邪教群体继续坏下去了。张孝基的善良不单单体现在轻财重义，更体现在教人学好，引人向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一个人道德被中共引诱而堕落，给他再多福分，他都会挥霍一空。在中共邪灵欺骗下，他会对神佛犯下无边罪业。一个人明白了真相，认清了好坏，唾弃了中共邪灵后，道德就会升华。当人能够真正留住福分时，神佛就会不吝将最好的一切赐予。法轮功学员不仅可贵在心灵的高洁，更可贵在对众生的慈悲。也许有人曾被中共邪灵及江某某等首恶所毒害，而沉沦于中共邪教组织， 甚至对神佛和修炼人犯了罪。法轮功学员都没有任何鄙夷和怨恨，只是劝善救人，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明白真相，弃恶反善，将功补过，给自己美好的未来。人们啊，不管你以前犯了多少错，法轮功学员正在寻找你们，珍惜他们讲给你们的真相，做出正确的抉择吧。
历史故事：盗贼遇高人，幡然改悔。作者：陆文。青州有个盗贼，偶得骏马一匹，日行500余里，经常骑着他夜出行动，凌晨即返，人们谁也未曾察觉。某夜，这个强盗半路上碰到一个老人，骑着牛慢慢走，牛背上有纸布囊，看起来沉甸甸的。他当即大喝一声：“站住，留下囊中物再走。”老人不动声色，斜眼瞅了瞅他，说道：“暂且交给保存。”顺手扔过布囊，强盗得意非常，快鞭疾驰而归。到了家门口，却见那位老人已在自己的家门口等着哩。强盗大吃一惊，心知遇到了高人，慌忙请老人进家，摆列好酒好菜招待。老人吃喝自如，旁若无人。强盗跪下叩头请罪，说：“原物俱在，老先生是忠厚长者，恳望不要将此丑事传扬四方。只是我的马并不慢，而老先生的牛为什么更如此迅速呢？”老人愕然失笑，说：“路上相逢时，我的牛已走过600多里了，因为稍稍疲乏，所以比你先到仅仅数刻罢了，怎能说是迅速呢？请听我一劝，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再逞强做盗偷。非义之财勿枉取，贪财枉义不如狗。”强盗听罢此言，不禁心惊胆战，惭愧无地，从此洗手不干，幡然改邪归正了。是句秋灯从化。
毒誓，作者萧玉。隋唐时期的罗成与秦琼是表兄弟。秦琼当年落魄到了燕山，遇见北平王罗毅，罗毅让秦琼与罗成传枪御剑，秦琼教罗成剑法，罗成教秦琼枪法。当时秦琼和罗成各发下毒誓，说如果谁有隐瞒，就不得好死。秦琼发的誓吐血而亡，罗成发的誓万箭穿身。结果两人都隐瞒了一招，秦琼隐瞒的是杀手锏，罗成隐瞒的是回马枪，最终两人的誓言都严重了。下面的文字就是节选于说唐的第9回，道明了两位的死法。再说叔宝在罗公衙内，日日与罗成闲耍，一日同在花园内演武。罗成道：“表兄，小弟的罗家枪别家不晓得，表兄的秦家剑也算天下无二，不若小弟教哥哥枪法，哥哥教小弟剑法如何？”叔宝道：“兄弟说的有理，只是大家不可私瞒一路，必须蒙个奏方好。”罗成道：“哥哥所言有理，所兄弟的教你枪法，若还瞒了一路，不逢好死，万箭穿身而亡。”叔宝道：“兄弟，我为兄的教你剑法，若私瞒了一路，不得善终，吐血而亡。兄弟在花园盟誓，此道弃战并无凭证，
谁知后来必应前言。时至今日，我的胸口有时仍会隐隐作痛，或许岁月的阴沉把些许的记忆埋藏在了这片神州大地上，然而我们所经历的事，甚至是一丝一念，都不会随着滚滚红尘而付之东去，留下的有教训，有悲伤，亦或是血淋淋的事实。古训有云，举头三尺有神明。今天当我们在血旗下发毒誓的时候，说把生命交给共产邪党时，神已经用无形的笔记录了你的一言一行。如今三退大潮风起云涌，上天为了慈悲每个人，给了人们一次与共产邪党决裂的机会，望您退出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且莫执迷不悟，毒誓意念之时后悔晚矣。
修炼感悟，无私的妙处，作者小莲。每日在下班的时候，我都笑着与老板和同事们挥挥手打一声招呼，得到的回报自然是一张张灿然的笑脸。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无论心中有多少苦，自己的身体有多么的劳累，在表面上都是开心的，而且那些痛苦和劳累的感觉只是一瞬间就过去了，快乐和开心在心中是永恒的。即使我一个人走在渺无人迹的大山里面，我都会与山川树木打招呼，因为我觉得他们也都是生命，也都是历尽沧桑才能来到这里的生命。相遇就是缘分嘛，所以我无论遇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善心呈现出来。当一个人心中有一种博爱的心怀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满光明的，也是充满着希望的，更是充满着那种悲天怜地的心境的。有了这种心境之后，无论遇到怎样不如意的事情，自己都能够看得开，都能够放得下，何必为了那些如梦如幻的事情而忧心呢？把这种博爱的心怀传给更多的人，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何必只看眼前呢？因为心中有爱，所以我才能保持一种快乐的心境，因为心中有爱，所以我才能保持一种对善良的坚守，因为心中有爱，所以我才能够更多的去体谅和理解他人，才能够放下一切羁绊，去尽快的完成自己的事情。爱是一种神圣的资源，是一种无私的感受。为什么我们都曾经尝过这个字的那些痛苦的滋味？因为那是一种希望得到回报的有求，是一种只想索取的自私。真正的爱是一种无私的境地，是一种无论别人怎样对待自己，而自己就凭着一颗善心对待别人的坦荡的用心。对我而言，也许我付出一切爱心，却什么也不会得到，表面上还是极度清贫和孤身一人，但是我付出的本身其实是最有意义的。爱是一种感受，当你真的无私地对待一切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最富有的，因为天地都在你怀中，苍生都在你的心中，此时此刻哪会再有清贫和孤独的感受呢？当然这是通过一本叫做《转法轮》的书而得到的境地。朋友们，您也不妨看一看，感受一下无私的妙处。 神仙故事，张三丰的蓑笠，作者史健。张三丰是明代修炼人，他身无长物，披着蓑衣云游四海，行踪无定。有时他一天之内在千里之外出现，有时在某地人们亲眼看到他死了之后，在别的地方人们又看到他谈笑风生。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都非常仰慕他，派使者到处寻访他，却总是遇不到。最终他究竟是生是死，
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某天，张三丰云游到祁阳王处，受到了祁阳王的礼遇。张三丰临走时留下蓑衣和斗笠，对祁阳王说：你家不出七日就会有飞来横祸，全家人都要饿死，在危难时刻，你可以披着我的蓑衣，顶着我的斗笠，在花园里绕圈，边走边叫我的名字。祁阳王想，我家锦衣玉食，且不提年年有朝廷俸禄、田庄谷租，单靠变卖产业，几辈子都吃用不尽，怎么可能全家这么快一齐饿死呢？他心里虽这么想，但还是把蓑笠珍藏了起来。过了两年，突然兴起了大狱，祁阳王也被牵连其中。祁阳王和全家都被幽禁在王府里，却不提供米粮，家里的余粮渐渐眼看就要吃完了，在捧着金砖银砖也无处买米的危急时刻，祁阳王想起了张三丰的话，就照张三丰所说的那样呼唤张三丰。马上花园和府中细地里都密密麻麻地生出了谷子，不到一个月就长熟了，全家人靠吃谷子才得以不被饿死。谷子吃完了，朝廷才有人提议要给祁阳王家供米，以后祁阳王再呼唤张三丰，谷子就不生了。祁阳王从此将张三丰所赠蓑笠视为神物，家人有什么病，试着取蓑衣上的棕丝煎水喝，病马上就好。掌管东厂的一个太监得了痢疾，就倚仗权势把蓑衣和斗笠夺去，取棕丝煎水喝，服后反而痢疾更重，一命呜呼。后来蓑衣和斗笠都收归皇宫珍藏。中共邪党恍同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修炼人的邪恶迫害，令天地为之震怒，给百姓带来灾难。在天灭中共灾疫频生之际，希望乡亲们都能记住大法弟子的真言，善待修炼人，赶快退出邪党，珍藏好护身符，在危难时刻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就会网开一面，护佑您平安度过淘汰邪恶中共的大邪灾。据金陵所示。
诗歌原地大度，作者梅莲菊。能听不顺逆耳话，谢谢人家心不挂，真修实修守心境，宽容大度法同化。障碍，作者梅莲菊。致命障碍向外求，摔了跟头找理由，脱胎换骨大转变，跳出人理执着丢。发真相，作者庆悟。山村一片清凉景，月明风清月渐深，惊起二鸟飞空鸣，犬吠水流奏新音，月移花影绕东去，真相入户散方分，看似无声胜有声，声声救醒迷梦人。幸福，作者心语。人生喜乐皆辛苦，妄念存心坠迷途，聚散因缘天作主，闲来常看云卷书。春风夏雨冬落日，寂寞秋光茶一壶，独坐静闻风铃雨，沉居楼上读经书。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时事聚焦，危险，作者李若水。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在吉林省长春采访的大法弟子王玉环， 已被结党迫害致死。被高志胜律师采访的另一位大法弟子孙淑香再次被非法劳教二年，2009年10月26号被强行送至黑嘴子劳教所，现在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大家知道高志胜律师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遭受了种种酷刑，比如被中共打手用电棍裸体包括生殖器电击了一夜，再加2个小时的烟熏眼睛等等。而且高志胜律师至今仍被中共非法关押，没有任何消息，可谓非常危险。孙淑香1957年8月29号生，由于身体患胆囊炎、萎缩性胃炎、冠心病、心绞痛、卵巢肿瘤等多种疾病，疼痛难忍，曾先后在各大医院求治、用药、打针，怎么也不缓解。经医生检查，本应做手术取瘤，可因心脏病很重，做不了手术，所以只能靠用药维持，瘦得皮包骨，脸色发黄，对所有的食物都感到厌倦。在1997年8月29号修炼法轮功才几天内，身体就有了好的变化，开始停止用药。当练功40多天时，却达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身体发轻，就像气球一样有要离地的感觉，走路轻飘飘的，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10年来，孙淑香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至少遭到12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丈夫在恶警恐吓下被迫离婚，老母亲悲愤离世。据高志胜律师2005年12月12号致胡温及中国同胞的公开信中所述，当时48岁的长春市民孙淑香在6年的时间里总共被非法关押过9次，期间亦曾遭受种种酷刑。这次孙淑香被劫持在长春公安医院1个多月，期间被610恶警严刑逼供，只是打盐水补糖维持生命。10月26号市610恶警将奄奄一息的孙淑香强行送至黑嘴子劳教所，亦可谓非常危险。说到这里，我们想要问高志胜律师为谁在付出？大法弟子王玉环、孙淑香们又为什么在付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矢志不渝？其实高志胜、大法弟子王玉环、孙淑香们看到了真正的危险。如果人类不能够认同真善人好，那才危险呢。真善人是人类应该完全认同的真理，而不应该去破坏、去打压。那么中共发动了这场迫害后，又有多少人随波逐流和中共一起干坏事呢？3-2个人能发起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吗？那么大的人群一起干坏事能不危险吗？大法弟子孙淑香坚持向民众讲真相，至少遭到12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等等。大法弟子孙淑香们实际是看到了那么大的人群听信了江氏流氓集团的谎言，在无知中犯罪太危险了，因此他们才无私无畏、舍己为人地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这里论危险，是想告诉大家看事物不能仅仅看表面。比如据中国媒体报道，全世界因感染新流感致死人数已超过5000人。随着天气转冷，疫情逐渐扩大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士预测，要到全球80%的民众都感染过后，疫情才会结束。全人类面对疫情时真的能感到急迫，可是仅仅通过药物治疗，人类不懂得遵循道德方为人，仍然是非不分、助纣为虐，怎么能行呢？怎么能不危险呢？其实高志胜律师、大法弟子们做的事还是让人类远离危险啊，这一点不知道您知晓了吗？
人间神话，阿姨照片的神话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约是1999年底，邪恶的中共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仍然十分厉害，天天听到的消息都是自己身边的工友去北京就被恶警绑架，
有一天，我到一位老年同修家里去，那位同修给我讲了他的姐姐到北京为大法上访，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这件事等会儿再告诉大家。后来我也曾两次到北京为大法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都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记得第二次上访被绑架到派出所时，警察恶狠狠地问我来北京的目的，我说请你们将了解到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给中央。那个警察听了态度缓和下来，一边在一张纸的表格上写着护法，一边说上面早就知道了，就是你们自己的人数不够。好了，书归正传，这件神奇事的详细经过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后被绑架到拘留所听到的。那是2000年5月13号，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然后成都派来的警察又将我一路火车绑架到成都九如村拘留所。那时还没有现在位于成都郫县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成都看守所。在九如村拘留所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三位同修，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因为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信仰，很自然的就像一家人一样融洽在一起。我们一起学法练功，红泥就是我那时学会背的，其中有一位同修阿姨看起来气质与众不同，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以前同修给我讲的曾上北京的姐姐，其实她的年纪属于我母亲那一辈的了，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一个没有多大文化的老年家庭妇女气质如此夺目。我问阿姨，是不是您到北京有一张穿着袈裟的照片啊？我们就让她讲讲是怎么回事。阿姨说她到北京上访时天气有点冷了，在天安门广场就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然后成都驻京办人决定坐飞机送她回成都，可是坐飞机要身份证，阿姨身上没有身份证，警察就给她办临时身份证。一个年轻的女警察给她照快照，照好第一张，女警察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下照片，把照片放进抽屉里，又照一张，女警察又看了她一眼，没说话，把照片又放进抽屉，再照一张，女警察又看了一下照片，然后把另外两张抽屉里的照片拿出来一起给阿姨看。原来阿姨照的三张照片身上穿的尽是袈裟，头上还有光圈，光圈上还有小法轮图形和小光球。阿姨带了一张照片回家，另外两张警察自己留着了。照第四张时，照片上的阿姨才是穿着便服。怪不得天安门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更换，他们很多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修炼人的神奇，有些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愿卖命给邪党了。我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时，遇到很多全国各地的同修，他们盘着腿在地上围成一圈，轮流的读着一本转法轮，一人一段，那本转法轮还是警察给的。没人来问我们，我们就亲耳听见成都驻京办的人说，和法轮功待久了，自己都有些相信神了，本来神就是真实存在的。阿姨的照片就是一个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例子。
大法神奇，优昙婆罗花正在长春地区进香开放。最近长春地区优昙婆罗花正在很多大法弟子的家中进香开放，有的开在供养伟大师父佛堂上的水果上，有的开在树叶上、柿子、茄子上等。这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弘传大法，救度世人。但愿世人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早明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同时也是师父对家乡弟子的慈悲鼓励，我们今后要加倍的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
纪实小小说善念灭妄念，作者沁香飘飘。 母亲一踏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我讲真相那么多年，还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上午母亲去集市买菜，一个从远处农村来的农妇挑着菜在市场边上卖。哇，这菜可真新鲜啊。母亲看着菜说，农妇憨厚地笑道，是我自己种的，新鲜又便宜。此时一位干部模样的老头停下脚步也来挑选菜，母亲边选菜边自言自语，现在集市可真多，你们知道吗，贵州平塘县旅游的地方出了块奇石头，会说话呢，原来30元的门票涨成50元了。一搭上话后，母亲又自然讲到了社会的腐败，共产党的假恶斗给老百姓各阶层带来的苦难，历史上的神奇预言与当今和未来将发生的事，又讲到神韵艺术团的美妙绝伦的演出。他顺势从包里掏出2张神韵晚会的光盘，看来咱们真有缘啊，我送你们俩每人一张光盘，里面有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精彩节目，看了绝对赏心悦目啊。农夫笑着拿过光盘，谁知那老头接过光盘后，先一把拽着母亲到几步外的空地上小声问，嗨，这光盘有没有那种床上镜头的？母亲啊的诧异了一下，心里暗想，这老头还挺敢说，一大把年纪脑子还想这些妄念，真有点反感。转念又一想，你拽我到一旁来，我正好给你详细讲讲退党的事。接着母亲又讲了很多真相，那老头笑着说，我知道了，你是法轮功吧，告诉你我是个老党员，呵呵，你说的有道理，我这就退党，节目我回去好好看，哈哈。伴随他爽朗的笑声，母亲目送他远去，回头又把卖菜的农妇也劝退了。回家路上母亲感慨万分，假如自己当时听到那惊讶的问话，起了反感而不理睬这个人，岂不是又放弃了一个有缘人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遇到一件小事都不是偶然的，无论世人的思想观念如何，我们也要注意纯正自己的同时，有一颗善良和包容他们的心。在这个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充满诱惑的人世间，一个普通人是很容易随波逐流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无论是谁，我们都要给他听到真相的机会，再让他自己选择未来，却不要因为世人有不好的一面或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执着等等因素而轻易放弃他们。因为我们要相信自己纯正的一切会归正他们的不正和变异思想，只要他明白真相，就会有未来和希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